宝血把我遮盖面，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是他，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们现在站立起来唱，我感觉这里每一句话都在对我们说，我觉得这首诗歌在这时候神赐给我们，真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既然我们知道他掌管明天，我们就不再忧虑，把我们一切忧虑都献给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牵我们的手，他不会让我们跌倒的，他不会让我们失落的，他一直在看顾我们，他是我们这天路历程的良伴。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每一个人把这首诗歌唱入你的生命里头，成为你心中的指标。来，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
每一天为主而活，
明天的太阳，
珍惜每一天，
或许阴暗我不要，
不要为将来忧虑，他已经应许，大声唱，让圣灵，让圣灵永留在我们客室里面，今天就要与他同行，
因他知，
大声唱，有许多未来的事，哈利路亚，宣告宣告，越来越光明，黄金阶梯，现在圣灵很强，嗯，好，继续唱，宣告宣告，你的担子越来越轻，神云彩云彩，好，哈利路亚，圣灵永留，圣灵永留，
在哪里
Amen， 没有眼泪，
在海空的尽头，中山林与天连
Amen，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见 现 天我说，
最后副歌再次，
这是未来的事情，我心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祷告，来宣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每个人都开口，每个人训练开口，让圣灵流通，透过你口出来。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用这首诗歌再来坚定我们的心智，再来挑望我们。哦，谢谢你的恩手一直没有放过我们。哦，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旅程。哦，谢谢你就在这堂课堂里，你就来重新建造我们，再次来更新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主，我们立定心智，每天只为你而活。哦，我们不再担忧明天如何，因为你掌管明天。哦，我们也知道我们未来路是越走越光明，只要跟随你是越走越光明，我们担子是越来越轻省。哦，因为你为我们背负重担。哦，无论我们生活什么苦楚，你都看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哦，在人生的旅途上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何必再惧怕呢？你的宝血已经遮盖我们，我们必然能够胜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现在为请在场的弟兄们来，每一个人开口，你一个一个祷告，弟兄一个一个来开口为我们祝福来。
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爱我们，你在这个时代创造我们，主啊，你爱我们，把你的独生儿子赐下，耶稣基督啊，我们救主，因为我们这群罪人。你吹下了十字架，你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哎，主啊，你就把我们带领我们，你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
Amen。
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如何，但知道主啊，每天你都牵拉着我们的手。
Amen。
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Amen。
我们最亲爱的。
我们大家跟着 Amen。
谢谢我们的恩主。感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Amen。
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说求。
Amen。好，瑞发，你来祷告。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Amen。
真的是谢谢你，真的是从远处你知道我。
Amen。
呼召我。
Amen。
哦，你真是赐下那个智慧启示的灵。叫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Amen。
叫我们真的是，哦，真的是凭信心不凭眼见。耶稣，我谢谢你。哦，你是那看过麻雀，你也照顾我。
Amen。
主啊，你来扶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每一个器皿你都来建造。
Amen。
谢谢耶稣，赞美。
Amen。 好，请你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服侍你。主耶稣，真的是你将你的智慧跟启示跟你的坚毅谦卑顺服都赐给我们。
Amen。
主耶稣啊，真的是让我们把你当作我们唯一的意象。
Amen。
因为你是我们的意象，所以我们愿答应你的心腹的呼召，代祷者的呼召。
Amen。
你用祷告跟你一起执掌王权的呼召。谢谢主。
好，美书，
主啊，愿将我们心灵中深
大声一点让大家听到，
向你深深的流露。主啊，你是一路与我们同行的有关系。 Amen。 请愿承担我们所有的不幸和灾难，愿你无比的圣洁来代替我们所有的污秽，让我们破碎的心灵在你流血的伤痕中得以愈合。主啊，也让我们从你的身上走过，要到达那光明的彼岸。
Amen。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寻求的天堂不属于这个失落的世界。主啊，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才可以找到那恒爱的光辉。主啊，愿你来怜悯我们，来医治我们，来更新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请你接祷告。
不是因为你所赐给我们什么丰富的东西，那就是因为你牵着我们的手。
Amen。
所以父好，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不去看周围的环境，我们乃是真的专心在你牵着我们的手。
Amen。
这代表着一个关系。谢谢你在众人当中牵着我们的手。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帮助我们的一生一世，不管我们软弱，不管环境如何，
Amen。
谢谢你把将这个平心赏赐给我们，我们将的祷告感谢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最了解我们的需要，也唯有你最能够安慰我们的现况。主，谢谢你今天借你的同在，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光照和启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保得你慈爱，让我每一个灵里面都再度被你更新茁壮起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持守你这丰盛的爱，帮助我们持守你这甜蜜的爱，无论我们在何时在何刻，我们都靠着你能够胜过一切。主，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未来道路你都看顾，我们把这一切都交给你。我们现在满心感恩，用我们的掌声献上代表我们的感谢。我们现在用掌声感谢我们的耶稣，谢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好，请坐。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多光哦，好多光下来，你们知不知道？好多光，哇，一直照，一直照，哦，教室好多光，还有恩膏。请问你刚才有感觉到圣灵的恩膏触摸你，请举手。哦，好几位，好，你的感觉是什么？你，
我就是、
哦、这个 sign， 哎，对，那你呢？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知道主安慰我，
主安慰。对什么负担？
台湾的
复兴。哦，台湾复兴很有负担，下礼拜就会讲很多。哦，所以还有。
我觉得心被打开。
被打开了，感谢主。刚才举手被神触摸哪几位啊？你感觉怎么样？
麻的
感觉。哦，麻哈、哦、，OK， 你呢？
有麻，然后心里有光进来。
哦，有光哦，全身麻是吗？
没有，是上半身。
啊，上半身嘛，你呢？
就心里很得激励。
哦，很得激励，你呢？
有流眼泪，
流眼泪，感谢主，很感动。你呢？
我就看见啊、我坐在一个轿子里，走在山路上，往山上走。那主耶稣穿着白袍子在旁边打一个白色的伞，在我前面。
嗯、哇，谁帮你抬轿啊？
没有人。
哦，我帮你打伞真好。你呢？
很喜乐，
很喜乐，很释放，很自由。你呢？没有感觉神的同在吗？有吗？
啊？什么 ？I speak 中文一点点。
Speak English or Mandarin？ 哦、oh, ，他不会听中文是吗
？I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Chinese。
哦 ，good。
啊。
哦。他是什么？他的 language 是什么？
他是讲英文的。
哦，讲英文的 ，OK。好，有没有刚才有没有遇见神被神触摸的？你有没有？你有，嗯，好，我们要常常哦，你有没有被神触摸到？感觉怎么样？
麻麻的。
麻哪里麻？
就是手。
全身哦。
觉得很轻松，很麻。
哎，麻就是在帮你释放，圣灵在流通就会麻哦。有，我是知道有的人手脚都在麻，嗯，那你呢？
感
觉很 sweet。啊 ，sweet， 很甘甜哈。被圣灵浇灌。好，我们现在来继续来思想另外一个第二个 page， 这个是我们实在是太需要学习的。哎呀，最近太多了这种问题，出现问题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是最麻烦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这篇信息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如果你要面对，你要与圣灵同工，一定会面对这个 spirit 叫做 witchcraft 啊。 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非常大一个 topic。 如果我今天要讲仔细，一定会讲到一点，真的，哦，因为牵涉到我们生命的很多的层面。那其实我们以为哦 witchcraft 一定是那个什么咒诅啦，什么，不是的。我们现在讲 spiritual 的那个 witchcraft 就是什么，是一个爱、责任、权柄的问题，是在这个爱、责任、权柄这三个领域上出了差错，就变成 witchcraft 啊。所以巫术的意思呢，就是不合法的权柄强制压在人的身上，用不合法的权柄压在强迫的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呢邪灵呢就透过你这个强制压迫就释放他的能力，这个叫做 witchcraft。 那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什么权柄，我们先从这三个互动的关系里面再来分析我们以下的事情。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五节，请翻开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章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好，翻开，我们一起来读，请。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爱是什么本身？神的国度呢，就是在反映神的属性。如果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爱， witchcraft 就会进来，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同工的关系里面没有爱，巫术就进来了。你想也知道，没有爱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彼此利害的关系。利害的关系不是你掌控我，就是我支配你， witch 就进来了。所以你看看神的国度，神老早就知道这世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他自己本身是爱，他自己就他的宝座就用个爱，大大的爱在那上头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对神的爱，这无限量的爱和权柄没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这里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呢？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当我们从这四方面去实行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不会给 witch 给巫术留地步。把一切的你所面临的每一件事情带到十字架面前，那带到十字架面前就很容易学习到这个爱的模式。因为一切的爱是在十字架成就的，十字架成就所有的爱的总纲啊，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什么我上个学期要讲到十字架的医治的大能、释放大能，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上学期没有来听的，请你们听录音带，真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爱的大能，如果你没有全然的经历，如果没有在这十字架里面重生，你很难活出这个十字架的爱，要在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启示里面重生。你从圣灵重生是第一回，第二回要在十字架的爱里面重生，你的服饰才会宽广，才不会疙疙瘩瘩的。我不骗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所以你一定要求神给你一个开启，十字架的那个开启，十字架爱的开启，那你在那边重生之后，你的服饰就不会受到很多的拦阻。好，我们看看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做害羞的事，不自私。爱的中心特性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哦，这句话就已经解开了。一个 witchcraft 的人就是自我中心的人。巫术啊，为什么他会使用巫术呢？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以自己，他一切要在他的control范围内，所以呢，他自我中心。当一个人充满爱的时候，是绝对没有隐秘的计划去剥削或操纵人。所以巫术就是剥削和操纵人。你不要以为巫师是那些巫婆做的事，我们也会做，但我们没有在爱中的时候，我们会做巫术。 Amen。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爱里面重生，在实践里面重生，就是这个样子。爱是一种尊重，不是操纵，不是掌控。耶稣对我们爱他也是这样，他是无条件，而且是包含他的公义和圣洁。 耶稣的爱是包含公义和圣洁，所以他爱是非常宽度的，非常广度的啊。所以我们的按照 主耶稣所为我们立的，他为我造的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啊，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神怎么样把这个爱透过人类的始祖一直在施展开来。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亲，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亚当一个责任，所以在爱里面要有责任哦。哦，给一个责任，就是伊甸园里面负责管理的。神给他这个人责任有个目的，他希望亚当可以忠心这个托付。当他忠心这个托付，他就有权柄，你懂吗？忠心啊，一个忠心的仆人，神就会给你权柄。你看看约瑟，约瑟本来是一个阶下囚，当他后来能够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因为他忠心，他的忠心神就在人的面前提拔他，所以呢他就有了权柄。今天你要释放，你要从神那边得着权柄吗？你先忠心，先在忠心里面操练你的生命，而这个忠心是在爱，无条件的爱里面才会形成一个忠心的生命品格。如果你比如说好，今天神学院请Paul来，我在讲举例了啊。Paul是神学院的秘书干事，如果他是为了我要赚钱，为了我要拿的薪水，我跟神学院没有爱的关系，我做了，我到了，时间到我就走，多一点都不行，多一分钟都不行。你看，这个权柄会很短暂。如果说没关系，我都坐在神身上，我在小事上忠心，啊，那我既然来到这神学院，有什么大的小的没关系，我都做，我能够做的都做，啊，如果别人做不到，我来负责啊，多一点时间也没关系。你看，这种态度就是在爱里面，没有条件的，在世界上老板请他的部署，有条件的。分秒必争，而且讲得非常清楚，计算很清楚，但是在神国不是这样。神国的数学，失就是得。神国的数学跟地面上数学不一样，你千万一定要把地面上的那个数据啊，那个数学那个数字完全抛弃。如果你在神国要让神来使用，你要荣耀神吗？你要为主而活吗？请你抛弃地上的数学观念，不要计较，你不要按照世界的方法来，否则呢，神没有办法把更大的托付交给你，你只能够做到表面的而已，神只能给你赏赐那个地上的赏赐，天上的你得不到。一样，将来你们到神国去服侍。为什么我昨天在等候神，神一直给我提醒，要跟你们讲这一些。你们未来神都会差派你们到他的国度去服侍，千万不要去跟人家计较时间和金钱的问题。你不要谈别人亏欠你，地上亏欠你，天上补100倍，你都不要跟人家计较。你知道我那时候刚来神学院毕业之后，那这个机构请我，他给我的 salary 永远赶不上我的租金，房租永远赶不上我的房租。我就租一个 one bedroom， 可是我的 salary 永远赶不上，可是我做的是 whole time full time 的工作，甚至熬夜的工作，熬夜祷告啊，守望啊，通宵祷告啊，探访啊，整天十几个小时啊，永远没有赶，这个房价一直涨，可是我的 salary 我永远赶不上，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我神学院的院长，我记得那个印象很深刻。我神学院长说：“你们给我记住，你们出去服侍，不管哪个单位请你， 请雇用你，千万你不要把条件，不要把社会的条件谈进来。神知道你需要多少，神了解，神会感动那个领袖。如果那个领袖懵懂无知，他亏欠你没关系，神会补偿。哦，他讲这个你很难接受啊。哦，我要生活啊，神的仆人要生活，要过日子啊。你冲不过你的理智，可是我一直持守这一句话。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永远没有赶上，所以我都是掏自己掏啊，就是那个可以说是坐吃山空，把台湾积蓄全部都一直用啊。我知道神有一天一定会做的，可是到现在，哇，神给我的真的补回来的是100倍以上，我以前所损失的补回来是没有办法计算的，真的。神就让你看看，你的信心够不够，你的忠心够不够，你的爱是怎么样的爱，是条件的爱呢，还是无条件我就为你死都没关系。你看我曾经在很绚烂的日子里面，很豪华很奢侈的日子，你们知道我以前就是全上到下都是舶来品啊，一穿着就上万的，一件礼服一件那个旗袍就2万3万，都十几年前20年前呢。那个时候那个那穿一次就上电视一次就不穿的耶，就这样就丢给妹妹啊姐姐啊，就这样。以前是那么那个，可是那个神当这个进来以后，这个属天的那个价值观进来后，我就好，我愿意。当然很多的磨练，有时候也会熬不过去，哎呀怎么办，下一餐下个月房租怎么办，可是我就咬咬牙，我就不 complain， 而且我没有跟任何人讲。到今年的9月份，我以前的 leader 属灵领袖，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美江啊，过去几年来我们真是亏待你，可是你从来没有抱怨，难怪神现在使用你。他们这里讲出来，我们以前太亏欠你。9年10年他们才醒过来，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但是我过得很好啊。你看我，神的补偿到你没有办法计数。那我从来不会想说要小鱼钓大鱼，说哦没关系，因为这样子我知道神以后会给我很多，所以我就没关系，不是这样，没有那种心态，就是甘愿吃苦，为主吃苦，为主受苦。所以你们不要再去跟这个单位那个计较，说你怎么给我少，你怎么少给我这个 10%， 你怎么给他比较多，给我比较少啊？我们同样在这里工作，为什么我们同样领奖学金，为什么他领的比较多，我领比较少？ No， 人亏欠你，神会补偿，而且神补偿是太多了。补到你没有办法计算，真的像我现在哈，从头到脚都是恩典牌。你们看我穿这么漂亮，很名贵哦，包包很名贵哦，恩典牌，没有一样是我自己买的，那都是真的钻石。我不是说要你们去这样，不是这个，我是说我以前所有忍受的所有神人亏欠我的，神已经补了好几百倍回来，好几百倍哦。那我的领袖还跟我道歉啊，我们以前很亏待你啊，哎呀我们真是看见你的忠心啊，他也是到处都夸奖我们那个所有的团队里面最忠心 No.1 就是郭美江牧师，他也到处在特会几千人面前都敢这样，在学生面前教他们说，你们看他现在有恩膏吗，神使用吗，你知道他以前是多么忠心，连我的属灵你就是跟他们教，跟那个灵修院学生讲，你们看他这样吗，你要学他的生命，他的忠心，真的我以前非就是完全的降服神的环境，神预备的环境，神怎么带你就完全降服，你不要 complain， 你不要跟人比较，你说主我所做的都是为你，你做了很多比别人多很多，没有关系，我做给主啊。像我们现在跟你们讲课3个小时，我下面服侍5-6个小时，你们记得上礼拜上一次服侍到6点多7点多哦，有时候还播出星期六来服侍，星期服侍我可没有，神学院没有量给我，没有多出来哎，没有多出这些10几个小时哎，没有哎。但是我知道我坐在神身上， 现在神国有多少大用仆人，都是我那时候殷勤的服侍，现在神被神大大使用，好几个啊，神国大大你们都知道的名字的好几个，都是我曾经服侍过。那我那时候服侍从来没有想说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报答，或从神身上得到什么报答和纪念。可是神因为他们生命被建造起来，他们成为国度的祝福，那神也透过他们的祝福也能够开展那个带领羊群更多来认识神。所以我到之处，现在啊，我无论到哪里，神为我预备住的啦、吃的、穿的，都是恩典，而且是最好的。不是我要求，我没有跟神要求最好，可是神给我都是最好的。那你们看到我从头到脚全部都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你们看我穿的这么好，我好漂亮，好贵啊，都没有我没有花过一毛钱，包括这个手表。因为神弥补人所亏欠，神全部补过来。还有人奉献进来，那我那不晓得神会借着很奇妙的方式，结果因为我以前的领袖他很亏欠嘛，他不想怎么样，也不想怎么样，他们的董事里面就开始纷纷的寄奉献来，就是要弥补我以前对我的亏欠。哎，最近就这个来，这个来，进来我的那个 ministry， 我的事工里头，你看看，我也没有向任何人讲啊，没有啊，神知道啊，但是你要经得起熬炼，一定要经得起熬炼。你像那个沙拉，神跟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孩子，你就自己搞一个夏甲出来，然后来一个以实玛利，然后再来变成中东和以色列的这个事情，就是几世代，就因为自己走在神的前面嘛。神应许你，你不要自己去争取，应许让神自己按他时候按的方法来成就，不要自己争取，自己争取就搞了一个夏甲，搞了一个以实玛利，那到现在还没完没了，一样的。你什么时候介入神的手，插手进去神的工作，你就失去很多天上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再次跟你们讲，我不是说现在已经很好，我是说得着很多，不是，而是说我自己走过来，我知道神非常的信实，他非常信实，就算人家冤屈你、诬告你、陷害你，你都不要为自己辩白太多，不必辩白，你就自己交给神就好，把这些事情交给那个信实造化的神，他替你来解决，比你来解决好得多了。 Amen。好，所以一样的，你生活所需神哪里不知道，他知道啊，可是你要熬得起这个苦啊。你说我连这个熬不起，还跟斤斤计较，在神学院就计较，你将来怎么出去服侍啊？计较这个奖学金，计较那个什么事，那个什么，哎呀不要了。如果人家把你安排洗厕所，感谢神，你在厕所里面会被圣灵充满。对啊，我们的姐妹就是这个样啊，她每次一蹲下去在擦地板的时候，圣灵就充满她，浇灌她，她一洗完满脸都亮光啊，荣光出来，从厕所出来满脸荣光啊，因为圣灵充满她，她好甜蜜，好喜乐，好丰富，好满足哦，她就满足在她洗厕所里面。 OK， 所以感谢主，你不要跟人计较，不要，你就安于神所安排的环境。好，现在是关于权柄和关系的问题。我为什么讲到就是这个样子？你跟你的权柄搞不清楚吗？你跟你权柄过不去吗？还是想办法要争个你长我短吗 ？No， 都不要争，不要争，交给神，神都知道得很，他知道很清。你受多少冤屈，他知道，他全把你弄 credit， 然后有一天他就全部补偿你，而且他补偿大概都超过100倍。我告诉你，我现在得到补偿超过100倍。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现在知道，他知道他 trust 你，你可以 handle 的。以前你不懂 handle， 你在世界上跟人计较说，他知道你不会 handle。当你不与人计较，你只是你的心都朝向神说，他知道你可以的，他才交给你。你当得的福分，他一样都不会少。Amen。好，我们看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请这个一定大家一起来念，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里讲到权柄，权柄是你可以，是你可以行动合法的权利，但是呢，如果有人夺了你的权柄，这个侵犯就是侵犯我们合法的权柄，这个侵犯的这个人就是 witch， 就是巫术啊。圣经告诉我们神有权柄，而且他在世界上设立不同形式的权柄，是有秩序的。一个国家有政府，你要顺服政府，你不能说红绿灯我乱闯不行，你不能说哦，我是基督徒我就顺服神国的权柄，我 地上我不管，不行的。一个家庭丈夫是头，丈夫怎么做你就凡事上顺服。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说以佛所书这样，凡事上要顺服丈夫。有些姐妹就是搞不过这个，那个姐妹搞不过，到后来你的当你的权柄超过你丈夫的时候就是 witch， 所以也许别嘛，也许别就是巫术嘛，他掌控啊，他掌控亚哈王啊，待会我们在查亚哈王就知道他掌控。他说哦，国家是你管，来那个什么什么拿的那个葡萄园我来帮你处理，有没有？他要那葡萄园，那个葡萄园那个主人不给他伯拿伯，哦，也许别说来我来处理，他以为他有权柄，他是一国之君，他是国王后，他就可以处理，爱什么任什么任宰任割的，这样不行的。我们要安得在自己，顺服在自己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里面。你是为人妻子，你好好顺服丈夫嘛。丈夫如果真的是坏到底，抽烟赌博酗酒，你就好好祷告啊，为他祷告嘛。那当然他在这个犯罪当中的，他不懂得真理的，那我们真是要求神来改变，但是我们不要跟着他犯罪，不要跟着他犯罪，但是我们要在神的权柄里面，神给你的祷告的权柄里面把他夺回来，祷告的权柄，而不是在地位上的权柄争回来，不要争地位的权柄。 OK， 牧师也是一样，教会的主任牧师和其他的领袖团队也一样，有许多的领袖比牧师还更有经验，更有学问，哦，学历更高，然后他就认为牧师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一直要求牧师要这样要那样。如果神是把这个牧师安立在这个地方，在你上头了，神会负责任，神会为这个主任牧师负责。你不要去论断你的权柄，然后再跟他作对，跟他唱反调，弄得整个教会弄带不起来。因为当你跟那个牧师唱反调，就是 witch 就进来了，巫术的灵就进来，教会就兴旺不起来，那你将来要对神交账。我看太多了，我有时候讲到这个好气愤，好气愤，因为好多好多教会的牧者啊，好可怜，师母最可怜，师母被伤得最厉害。然后那个哦，满身都是伤痕，一看都是那些下面的人在作怪，作怪，那何必嘛？你如果因为要在神国，你就好好降服神国的律例法，大家都平安嘛，大家都祝福嘛，何必搞得你不是我不是，大家都很难受，在一个家庭里面打，大家吃来吃去的干嘛？所以那个做神做牧师就讲嘛，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内功最内行，外功最外行。内功什么就打自己人，很内行，打属灵征战啊，打那个魔鬼不会打，专门打自己人，内功内行，外功外行是吗？你们都知道吗？真的，你们这一群人，你们今天上这课，千万你们出去，你们好好的好好顺服权柄，神要很大的报答你们，不要搞得那个搞得整个教会乌烟瘴气，起不来，兴旺不起来，神的心好痛，然后羊都受伤，搞不清楚，刚入教会搞不清楚你们上面在搞什么，你们这些核心这个长老只是在搞什么权力斗争，最会搞权力斗争啊，最会啊。有时候我处理的好生气哦，我连上飞机那天都还在处理一个教会这个权力斗争的问题，所以好，我们如果我看到一些神所兴旺的教会啊，都是因为他们是安得在权柄里面，顺服权柄，大家哎呀，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啊，不要个人的私欲啊，你不要想要串出头啊，让神来串出头，哎，这个整个教会很快就起来，很快就成长，哎呀，大家都得到祝福，神都得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哇、哦、好舒服哦，神同在好舒服，好爱哦，比好丰富哦，都祝福嘛，这个水流大家都享受得到嘛，啊，所以第一，那个关系和权柄的问题，要顺服权柄， 的结果就是神的大大的祝福领导。第二，抗拒权柄，趁虚而入，巫术就趁虚而入，打破坏了我们的和谐。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五六节怎么说呢？路加福音四章五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魔鬼翻开，请翻开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章五六节，五节六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矛盾？为什么魔鬼说这个天下权柄都是你的？因为亚当夏娃嘛，他那时候不顺服权柄，所以因为一个不顺服，那个巫术就进来了，一直渗透到现在。本来亚当夏娃是他是可以治理全世界的权柄，因为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权柄，所以破坏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没有顺服权柄的时候，你等于是跟神的破坏关系。你不要以为你很行啊，你比那个牧师主任牧师强，其实你已经破坏你跟神的关系，神已经不喜悦了，其他服事别谈了，恩高也别谈了。所以你看看，因为一个人的不顺服，不合法的权柄系统建立到现在，亚当和夏娃给不合法的权柄留地步，当任何人干涉别人的责任范围的时候，而且将自己的意志加在这人身上，就是巫术的辖制。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四、二十五节。二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是权柄与责任了哈。刚才是关系破坏关系，现在是权柄和责任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读二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请。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好，这里继续读完了哈。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如何使用权柄，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心，也没有对人有爱，所以他们常常会错用权柄，而用这些权柄来掌控利用人。你看看那个公司啊，大老板啊，或是政府官员，都是因为有权，他就可以，他先把权先掌握好，哦，那你下面就听我使唤，你的辫子在我手上，你要怎么动啊？抓辫子哈，所以这个意思。但是圣经说，你们中间不可有这样的事，这是世界上的，啊，因为那个时候破坏关系进来的错误的不合法的权柄，所以这世界上权柄跟我们无关，我们要按照真理来。你是在地上的天上的国民，所以你现在把天上的律例法则先操练好，操练的习练通达，免得到时候你上不了天堂。如果我们一个人被责任重担压了太多，你担不起来，那个时候你那个巫术就进来了，哦，也就是说加给你重担那个人就是在操纵你，在利用你。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必须在爱里面行事，所以当你帮助一个人，有人呢，啊，帮助一个人呢，啊，接到他家里，你照顾他吃啊穿啊，照顾到后来你被他什么东西都被他偷走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不是了，神呢，啊，叫我们的爱里面帮助人是帮助他找到他的责任，找到他当父的责任，一个权柄啊。当他不能够负起他责任的时候，他就没有权柄。那你不能把这个人应该负责任把他背到你身上来，我来帮你负，神不喜悦你这样。所以你当你背起别人中的责任的时候，有可能你一味着背着他责任，你就扛错他，利用他，因为你要得到对等的待遇嘛。那有可能他就扛错你，他压在你身上。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责任和权柄是神所吩咐的，神所安排，你不要去自己去挑。比如说耶稣拯救人，神没有叫我们拯救人，神要我们安慰人，医治释放，透过他的能力权柄。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人哇，他的得救，他的那个整个一生 whole life 就是看作你的那个你的服侍的那个终身的目标，不是的。你要把它交给神，因为你那个方向错误、定位错误的时候，责任也就错掉了。你以为他一生的那个生死关键都在乎你的话，那就错了。你不是救世主，这世界上只有耶稣是救世主，你不是。所以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小心了、小心了、不要把一个人一直牵着走，一直牵到后来自己都走不动。要教你服侍，学习，要学习交托。也不是说哇，我冷淡，爱心冷淡，我不要服侍你，不是这样。你要有个界限，他该负的责任。譬如说你爱他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一直赚钱给他花啊，他要继续工作啊，他要去赚钱啊， OK， 他要负他的责任。孩子也是这样，你的儿女长大了，他成人了，他要去接受社会的磨练啊，然后自己要自力更生。你不能他娶了妻子老婆了，然后又有孙子儿女，你还要把他背下来，什么大小事情帮他扛下来？ No， 他们要负他们的责任，这样就不会带来什么巫术。巫术就是在不平衡的责任和权柄下产生的，简而言之就是不平衡啊。所以巫术的定义现在经过这个圣经的真理解释之后，现在我们了解什么定义了。我们以为巫术是咒诅，其实就是责任和权柄的关系。巫术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借着压力使这个人做出他意志之下不能去选择去做的事情，而达到施压者的目的。他自己身不由己的，反正你的生死交关在我手中了，你一定要听我做，听我去，我叫你做什么，叫你朝东你就朝东，你朝西就朝西，然后我要达到目的。那他呢，你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有巫术，巫术在他身上。巫术是出于什么？肉体情欲运作，他是借着操纵、威吓、完全的控制来践踏、侵犯那个人的权柄范围。所以完全违反爱的律，违反十字架爱的律，建立一个不合法的权柄在那个人身上。我们看在哥罗西书或加拉太书有一段就是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这个是加拉太书5:19，来我们翻开加拉太书5:19-20，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好，请5:19-20，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哦，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就是肉体，就是情欲的事。人往往把一切坏事归于邪灵，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巫术是来自肉体，来自情欲。不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归给邪灵，邪灵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范围啊。我们偶像、拜偶像、仇恨和罪和这个巫术是相提并论的啊。在一般拜偶像和拜偶像是以其他东西代替神，就是拜偶像啊。那仇恨呢，就是和神的爱相反。所以巫术的层次呢，就是在这几个方面造成不同的形态。第一，好，有三个形式。第一就是操纵，三个层次。一，操纵人们的情绪，尤其在家庭最常发生。你以为在灵界才有吗？家庭丈夫啊、妻子啊、父母、孩子都用这种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用哭，小孩子最会用这种哭的方法，他的需要没有达到满足的时候，就在公众场合就哭，让父母下不了台。咕咕咕咕，你下不了台，你就只好买，要达到他的要求。那父母就屈服在他的要求之下，这叫做巫术。小孩也懂得用巫术，所以你父母就要抵挡，要破除这个巫术，不要让他一次两次得逞，他就懂得使用了，他就无形当中给巫术的灵进来，在他生命里头。很多小孩就这样唱，丈夫妻子也是好，跟你好，你就保持沉默，不跟你讲话。好，那个妻子如果说对丈夫不满，他不跟你讲话， 然后丈夫就已经抓狂了，为什么我的妻子不跟我讲话，太太不跟我讲话，抓狂了，发疯了，就操纵，这叫巫术。或是用眼泪啊，妻子或者是丈夫吵架的时候用沉默或是用眼泪啊来做一个筹码，做这个筹码要换取对方要求，你要达到你的目的，这个就是巫术。所以我们都要破除，等一下会教我们怎么破除自怜啊，你不爱我吗？你如果爱我，你就要替我做这个事，那巫术嘛。你看看那个大力拉就是这样啊，他说参孙呢，你骗我的，你看我前面问你三次，你都骗我，你不爱我，有没有？大力大就是用巫术，所以被他吵了，烦得要死。参孙烦得要死，就把秘密告诉他了，能力的秘诀都告诉他了。好，他达到目的，礼物，所以要小心啊，礼物。如果我们送礼物是出于爱心，白白无条件，你不要想要借着礼物得到，要用贿赂。所以为什么选举到后来就决定就公布说你不能够送礼物，所以他们那个都会被检举。台湾不是很多选举那个浪潮蛮多的，然后以前都送什么啊？以前送钱，现在会被抓嘛，就送酒被抓。那先是送卡片，他们就规定不能超过几块钱，超过几块钱就表示贿赂。你看这就是巫术，罪恶感。如果你爱我，你会为我做这个做那个，那听的人没有做到说就有罪恶感，把这个罪恶感加在别人身上就是操纵，这个也叫做巫术，让你觉得有压力。你看我因为这就是因为你这样，所以我才变成这个样子，把这个罪恶感加给他，错误把那个错误怪到别人身上，还有期待，有没有有说出来或没有说出来，期待，这个写一下哈，这个就是在第一个层次操纵里面。第一个层次操纵里面就有哭啊、自怜、沉默、礼物、罪恶感，还有期待，无形中成为一个压力啊。我们每天就在家里期待，比如说我期待我的丈夫每天都要回来，但是有一天突然不能回来，你就很生气，那个期待就给丈夫在外面有压力，然后他刚好出了状况，也许车子抛锚了，也许临时有什么弯到哪个地方去买个东西要排队排很久，那个妻子就给他那个巫术，你不回来，你没有按照时间回来，在外面是不是有外遇啊？这个就这种错误的期待。那还有就是结婚后会有一个错误期待，就是说我们固定每一星期都要回到娘家吃饭，可是这个为人丈夫的如果不听这个妻子的，那妻子就很生气。那可是呢，如果要这样做，就觉得好像不胜负荷，每个星期都要周末都要回到娘家去吃饭，这个就是不好的期待，没有把它建立在一个平衡的关系上，平衡就不要这个样子。好，第二威吓。巫术的第二个层次是威吓，不仅要操纵掌控，还要威吓，让人害怕发怒，借着生气愤怒让人屈服。愤怒可以重重伤一个人，所以有人大发脾气啊，丢东西啊，孩子啊一得不到东西就在地上撒赖啊，然后哭就乱叫，拳打脚踢啊，发脾气。像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教会做领袖，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会大骂人的，这个小孩从小就要把他们教好，那个就是巫术，威吓人，批评论断，到处挑剔别人的错误。如果你常常被处在一个被批评的阶段，你会退缩害怕，那喜欢批评的人呢、喜欢批评论断的就针对你一直批评，然后你就是中了巫术，那个人有巫术，你是中了巫术，两个人都要处理。金钱，有的人呢。有的很成功的商人，他们在教会奉献很多钱，就讲话很大声，牧师要听我的，那大家都要礼让三分，你开会的时候都听他的决定，最后他来做决定，好多啊。所以我那个牧师啊，最好都不要知道谁奉献，最好都不要，你那个钱给别人管，你不要知道谁奉献，否则你就在他面前，你就是没有办法很威武，没有办法威武，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真的。所以你们以后去牧会也是一样，人家奉献给你，最好你不要知道，你知道你就在他面前就要稍微谦卑屈膝鞠躬 有啊，看得好清楚嘛。这个就是巫术，用钱来掌控啊，用钱来得到权柄，用钱啊。啊，好，第那个恩赐，威吓里面有个恩赐，也是教会非常有恩赐的同工，如果教会没有按照他的领受，他就说我要走，我要离开，威胁。你看他做的那么好，很多事工都他做，所以为什么那个行为导向的人到最后都会威胁？行为导向的他就是在教会做很多事，对不对？那变成很多事他都很拿手。当然他哪一天领袖不听他的，哇，整个要垮了。他一离开，整个教会要垮了，因为全部他在他手中嘛，他都会了嘛。哦，又要带敬拜，又要放投影片，又要弹琴，哦，然后又要那个预备吃的膳食的，又要招待，那等到他一大功，整个教会就垮了。所以教会不容许有那个行为导向的人。那个牧者，你们以后在带领小组也是一样，不要把那个责任专托一个人，那个人太能干了，就都给他。到后来他跟你拿翘的时候，你更能没办法，因为其他人都伸手，只有他是一个最熟的。而且很多线索都在他手上，他就拖着走，他把这线索拖着走，你整个垮了，下面垮了，太多这一类的事情。关系，借着关系来威吓人，譬如说我跟你很好，你不能去跟他那个关系掌控，有没有威吓？有啊，借着你像父母亲比如说婚前的辅导也是这样，母亲就拒绝参加婚礼，因为他这个母亲认为的对方给他聘礼不够啊，或是不怎么样，然后就用拒绝参加。我是一个母亲呢，所以我拒绝参加婚礼来掌控这个婚礼。好，这个都不好啊。第二是威吓，对不对？第三是掌控。第一操纵，第二威吓，第三掌控，就是借。一个人借由某些方式来掌控另外一个人，他掌控意思就是我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之上，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暴力方式他要你掌控你，你没有办法做决定，你的决定都操在我的手中，我替你做决定。有时候人们希望在人际关系中被肯定，所以就会落入这种掌控，被近亲人掌控里头，你因为要得到他的肯定，你就被他掌控，有没有这种例子？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用掌控，因为你一掌控你就没有权柄了，因为落入巫术了嘛，你这个权柄不算的。好，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巫术和属灵征战？现在进入征战层面，刚才一二都是对于 personal 的问题，人的问题，现在进入属灵征战。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属灵那个隐藏的一个灵界的势力，灵界的势力，圣经上有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自古以来，谁掌权就一直是争夺的焦点，谁要那个权力的欲望啊，权力的欲望，大家都想要有权力啊。这个隐藏的灵界的力量。在国家之间，在组织啊，国家看哪个国家比较强，现在全世界经济都落在中国大陆啊，连美国都要小心啊，中国大陆不怕的，他不怕美国的，因为现在所有金融都往中国大陆去，所以美国要支持台湾，你敢支持台湾独立吗？他马上封锁，现在已经逆差了，现在贸易逆差很严重，美国跟那个中国大陆贸易逆差很严重，所以他如果把这个经济一看，你美国你就马上垮，经济马上垮，所以美国不敢支持台湾的独立，那台湾也没办法独立，台湾也没办法独立。我不是在谈政治的问题，而是这个谈到巫术，大家都是想用权力用这个来掌控人，其实这些呢。都整个败坏整个国家，巫术是一个邪灵，它利用人来显现，而这个人呢，有时候被利用不没有察觉，被利用的人不会察觉，就别人看得出来。第一，巫术的灵很多，你看巫术这个 spirit of witchcraft， 所以就进入灵的 spirit 了，有很多 不同的邪灵和巫术的灵一同运作。 Witchcraft 不是单独的，这是一同运作，它是借着几个破裂的关口进来。第一，关系的破裂；第二，操纵者的祷告；第三，直接从异教或邪术而来的魔鬼的咒诅，从异教或邪术来的咒诅。三个，破裂的关系、操纵性的祷告和异教和邪术来的。所以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会叫约翰说，你看我的母亲，我啊，修复关系啊，叫约翰看母亲，玛利亚看约翰，关系修复好。以利亚再来幕后那个遍满复兴遍满遍地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咒诅临到这个大地，他说要来修复父子和儿女的关系，有没有？父亲、父母、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儿女和父亲的关系，就父母的关系，就是因为当我们的关系破裂，就有 witch， 就有邪术进来，邪术的灵进，无数的灵进来，操纵的祷告，就是我们祷告到什么程度，他就要听我的。好，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的描述，多半是用女性来描述巫术的灵，这只是一个表征。耶利米44章，请你们写下来，巫术的灵被称为天后。耶利米44章 Spirit of Witchcraft 被称为天后。44章以赛亚书47章称列国的祖母，列国祖母就是巫术的灵。耶洗别的灵也是巫术的灵。在新约当中，保罗叫做巫术灵，叫做雅迪米女神。雅迪米神叫戴安娜、迪安娜、雅迪这个巫术的灵。台湾的马祖、天主教的玛利亚，这都是巫术的灵。玛利亚她自己不是，她自己不愿意做这个，人家把她称号的。玛利亚在天主教名叫做天后，你知道吗？天主教叫他天后，其实他自己没有这样的自称，是别人给他加的。在圣经里面，玛利亚是一个有信心的妇人，是主的使女，但是罗马天主教把他提升他位置，高过耶稣。你看位置弄错了就不行了，弄错就变成巫术了。无论任何的文化，你看到很多国家都有母子像，有没有？母子像在埃及也有，埃及的古文化里面也有母子像，还有意大利那边有母子呢，那些呢其实都是，这是人把它制造成为一个天后的形象，是巫术的灵。这个背后，这种像里面，这种图表里面背后都有巫术的灵。好，那他们怎么运作呢？第二，巫术的灵怎么运作呢？它的地点是家庭，透过家庭；第二，透过组织；第三，透过教会。你怎么知道？你如何得到这个机？他怎么知道？他怎么来运作呢？得到什么机会呢？第一，当一个人的权柄范围界限被打破的时候，这个人的权柄界限被打破的时候，巫术的灵就进来了。写一下第二项的那个里面，第一就 A， 就是当你的权柄范围界限被打破的时候，就是侵犯到别人自由意志之上，巫术的灵就有机会进来。第二，当一个人不把自己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的时候，别的权柄就进来。譬如在家里，在婚姻当中，丈夫不担起做头的责任，太太就起来当头。哎，太太起来当头就是变成什么巫术的灵了。所以还是按照神的次序来，会比较蒙福，比较蒙福。有的太太哦，有丈夫都要听太太的哦，大小事都太太管。有一对夫妇，他一个弟兄说，我们家小事都由太太管，大事我管，但是我们家没有大事，只有小事。你们懂吗？全部都他管嘛，他们家没有大事，只有小事嘛，小事都太太管，一定会有问题。如果是一个牧者，教会的牧师这样，你教会也会有问题，因为权那个巫术的灵进来了，权柄错了，权柄导致的。OK， 所以你们要小心，今天这堂课太重要了，对你的服事太重要。C，当一个人有求于某人的时候，你对他有祈求，所以人家说无欲则刚嘛，你不要求，你就不会被人家落入巫术里头。他知道你要求他，你要在这里磨得一官半职嘛，你就好好听我的，我叫你东你就东，叫你西就西，无欲则刚。所以你要学会这一点。 你要跟神求，不要跟人求。你跟人求，求到后来，这样把压力加在你身上。当然，神要我们谦卑，请你为我祷告，请你这帮一点忙，这是没有事。但是你如果要达到一个很那个目的是人要操纵你的时候，你就不要了，你不要，你宁可求主来安排。好，接下来如何辨别？如何辨别巫术灵的运作？害怕被人拒绝，这还有很多哎。等一下，第二点还有很多，巫术灵的运作的途径，刚才不求人嘛，不求人。还有第四点，第一，惧怕人。当你惧怕人，就陷入网罗。你怕丈夫，怕太太，怕孩子。你越怕孩子，现在就越癫狂了然后他就好仗着你爱我好了，他在父母身上就一直加压力。不要怕，该管教的管教。第一，家族性的邪灵带来巫术的掌控，有时候是家庭有巫术，所以有那个巫术的掌控。F， 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家庭一定会有巫术的灵进来，所以我们快点修复好人际关系，修复好破口。G， 极度痛苦的经验和重伤。比如说被 sexual abuse， 或是被 emotional abuse， 或是被 physical abuse， 这样极重的痛苦和重伤啊，就会带来巫术。G H 就是罪，悖逆、玩梗和性犯罪、暴力，这边呢都会有巫术的灵进来。撒摩尔记上十五章那里提到十五章二十二节说，悖逆和行邪术是同罪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悖逆、有玩梗。或是性犯罪的时候，就会有巫术的灵进来掌控你，或是来扰乱你的人际关系。HI， 忽略个人的责任。当我们忽略个人责任的时候，就会有。所以一个领袖呢，是巫术最喜欢攻击的对象。人以为做领袖很棒，大家都很想做头，可是当领袖的地位是被攻击的首要的那个 target。 巫术的灵喜欢掌控领袖，因为他在那个掌控领袖，等于是掌控领袖下面所带领的人。领袖是一个门 ，leader 是一个门。如果这巫术的灵从这个门进来的时候，一切都在他掌控底下了。当这个领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老是觉得他受到威胁，他老是觉得他的权柄、他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然后现在他因为担心有人来掌控，所以呢，巫术的灵就进来了。他担心有人来掌控他，他没有安全感，他对自己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就会有被魔鬼留地步，就巫术的人来进来，他要来掌控人。你懂我意思吗？一个人，一个领袖，所以巫术的灵他喜欢落在领袖的身上，因为擒贼先擒王，就好像我们说要打击魔鬼，擒贼先擒王，魔鬼要来打击我们，也是先把领袖这个头头先抓住。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分辨到这里，你已经知道你当如何为自己祷告，当如何为你的领袖祷告。如何辨别有巫术的运作呢？觉得心思很乱，这一点你们要好好写。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搞不清楚是这个原因。你当你被巫术的人，被巫术的灵运作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乱，理不清头绪，无法做决定，三心二意，觉得好像不能做你自己，你不能自由表达你的想法和感觉。这个时候你就是有人要掌控你，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你不得不屈服在他的想法，不得不同意他的做法。虽然你一点都不认为，你一点都不认，你还是想，你还必须同意，那个就是你被巫术的灵掌控了，你要想办法破除。后面有教你怎么破除。好，第二 B 啊 ，A 就是心思很乱，理不清头绪啊，无法做决定啊，三心二意啊，自己觉得不能做你自己啊。B， 面对喜欢掌控的人，你觉得有罪恶感，你知道这个人很会control，他有一个controlling spirit， 其实就是巫术嘛，你会觉得有压力啊，你又觉得你需要去取悦他。你很难表达自己，也不容易做决定。当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讲几句话，是也许在电话中哦，或是你跟他面对面才五分钟半个钟头，你就发觉哎呀，你好沮丧哦。你离开以后，你跟这个人分开，你觉得我好沉重， 好沮丧，好低落，好像被拒绝的感觉，那你就是要觉醒了巫术的灵。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你跟个人这个人讲话，电话中讲完一放下去，哦，你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好累哦，好沉重的感觉。或是你跟这个人面对面，跟这个人聚了5分钟十分钟，你就觉得不对劲，有没有这样？有啊，那就是巫术的灵。要怎么处理？等一下会讲。七，当巫术运作的时候，人们的关系被隔断，不能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一个人在你身上有巫术的时候，你很难跟人建立关系。也就是说，你这个组织里面有巫术的人在掌控，你们组织里面的 relationship 会很不好， communication 会很不好。很明显，在社会上最多在公司里面，你会发觉公司里面哦，那个如果上面掌控点很强，那个职员各做各的，各做各的，有没有？你们发觉没有关系，他没有办法建立人际关系，因为他巫术的灵在那边掌控。好，第一，有时身体会显出症状，什么症状呢？头很紧，没办法清楚思考，你的那个思考能力就是不清楚，为什么这么模糊呢？有时候会很剧烈头痛哦，甚至你要看东西看不下去，一篇文章不一定看圣经呢，跟一篇文章你都就是看不下去，哦，那个他会把你分心啊，然后呢，祷告不能跟神连结，祷告也祷告不下去，这是很严重的受到攻击，受到巫术的攻击 ，which，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如果人有巫术的问题，要面对两个层面。两个层面，一个是关系的层面，二是属灵的层面。关系快点修复好，要不你就是离开。比如说这个公司已经这个样子了，你就离开，求神为你预备另外一个。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因为那个巫术是你的老板啊，你老板在掌控，在巫术啊，你没办法了，你弄头都要裂了，要爆炸了，你快点离开，撤退，你不要再继续为公，因为巫术到后来会叫你自杀，会叫你死。巫术的脸会叫你，然后把你毁灭，他会叫你，会叫你好气，然后你就很低落，很被气，然后又很想死。哦，到那时候你都来不及救自己，所以当你在一个掌，你知道这个组织里面是那么巫术那么强，你要快点撤退。这个是关系的问题，第二是灵里面的问题，绝望了，不干了，放弃了，甚至想自杀。到这个时候，快点，你快点来处理灵的问题。要有人帮你处理你的问题。你看以利亚就是这个光景嘛，以利亚到后来就害怕绝望，被孤立，失去了意向。好，一，当巫术运作的时候，其他力量会一起出现，死亡灵会出现，你写一下死亡的灵，被拒绝灵 rejection 会出现， spirit of rejection， 还有那个恨恶自己的灵 hate yourself，哦，就很恨自己啊，还忧伤的灵会出现，你要把这个灵解出来，因为这个要赶，将来你要破除那个巫术灵，你要赶这些，你要抓对那个名字，他才会出去。好，被气绝的灵、恨恶自己的灵、忧伤的灵，还有自杀的灵，他会跟着那个 witchcraft 一起运作在你的生命里头。好，所以啊，这个人，这个阴间的灵、死亡灵临到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身体会有毛病，胃。还有背部，还有头，三件事，这三件事会让你觉得很难受，会觉得被折磨，或是还要发疯，好像你要发疯一样，各种病症都出来了，啊，甚至还会有不解的思想，会有性幻想，说谎，谎言。我们如何来抵挡巫术的权势呢？现在就是很重要的关键了。现在我跟你们讲这么多分辨了，你们现在会分辨以后如何来抵挡。当巫术的灵在我们生命中运作的时候，或透过我们过去工作，透我们在过去的日子，也许你现在没有，过去曾经你被运作过巫术在你身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第一，我们要求问神，要祷告，就是一定要先来求问神。求问神在这当中有什么 有什么你要注意的？是不是你的责任你没有担起你的责任呢？以至于给破口，是不是你的人际关系有破口呢？所以巫术进来了。那你的祷告说我听不见声音呢、啊？没关系，神会让你听见，神会让你想办法让你知道，只要你一祷告就好，其他的接受的问题神负责，神负责让你接收得到。第二，向圣灵敞开。你说圣灵，求你更多运行在我里面。人要掌控我的生命，是不是因为我的恐惧，我不相信神，我惧怕人，那求圣灵来释放我，让我自由，我不再惧怕。因为圣灵是爱的灵，爱的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不惧怕，你就不会想要一直怕人，怕的那个样子，怕到被人家掌控。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顺服圣灵。第三，如果是从这个压力来的，从透过压力威吓来的，你知道你的那个巫术的灵被人家运作在你的身上，这个是从压力威吓来的话，你就要求神来砍断这个压力威吓，然后一定要用相对的灵，比如说那个生气的灵，你就用爱。你不要跟他一起生气在一起，用相对人抵挡他。要闹你就安静，他要胡闹吗？他要暴力吗？你就安静，你不要跟他闹成一团，那你就跟他卷进去了，你一点都没有抵挡，那巫术反而被卷进去。如果是因为堕落的关系，我们的人心，我们堕落，我们被魔鬼入侵了，是不是我们有不饶恕？是不是有很深的忧伤？人际关系有很深的伤害，不饶恕。那这个疆界，他的疆界被破坏，哦，他会充满了恨、自恨啊、自怜、强烈的惧怕，像这类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人帮忙，或是进入主的爱中，或者进入神的话语里面，进入医治和释放的领域。这个各方面都要加进来的。譬如我们在家中，如果说你在家中面临是一个被弃绝、不被尊重，甚至被威胁，那你要用什么来抵挡呢？你在家里，你是好像这种巫术进来了，在你身上了，你觉得你被弃绝了，你被威胁了，被强迫，你觉得你没有你生存的自由空间，你要怎么办？嗯？怎么样？用相对的灵，你们想用相对灵是什么？被弃绝就是接纳嘛，就是爱嘛，所以你就更多表现你的爱和接纳，融入你的这个家庭里面，就来攻破巫术，攻破 witchcraft。因为爱是很有能力的，主的爱很有能力，你可以用诗歌，爱的诗歌宣告爱的话语，用爱的诗歌宣告话语，你就不断在家中宣告，因为那个灵已经在你家里了，在空气里面，所以你就用诗歌放啊，爱的诗歌自己敬拜啊，然后爱的话语，整个爱话一起读出来，然后呢，巫术的灵会被你赶走，那赶走他就不能够借着这个人来掌控你，通常那个 spirit 是借着这个人来掌控嘛，所以你把那个灵赶走。如何从巫术的权势中得自由？第一，祷告的支持，因为巫术会释放巫来邪灵来攻击你，所以你要用你需要有人视为祷告支持你。你自己祷告是很软弱，找一个祷告同伴一起来祷告。第二，用关系来支持你，你需要有一个人，你可以向他敞开心说话，你一定不要埋着，你一定要有人你跟他讲出来，借着关系来支持，因为那个关系破坏了，你借着这个关系来补这个关系 ，OK？ 这就相对的灵。第三，你自己要成为一个可靠的人，就是说你要付代价去得自由，成为一个可靠，不是我坐在那边坐以待毙，等着你来帮我赶巫术，你要付上代价去赶他， 实际去对付对抗巫术的权势。对抗那个巫术的灵就像军队作战一样，要有计划。军队打仗呢，首先要差遣空中部队来，有所侦探侦查嘛，哈，空中部队，然后有所防御，然后再差遣陆战部队，一样的。我们空中部队是什么？空中部队什么？祷告嘛，祷告是空中部队啊，空军要来啊，然后陆军就是我们自己来宣告啊，我们自己用神的话语，用诗歌敬拜来宣告啊。可能有的那个巫术很强，可能两三个星期才能够，你要持续不断两三个星期做，释放权柄，用灵祷告，哦，用你这个那个灵里面祷告的权柄把它赶走，两三个星期，哦，如果你家你的教会或是你的组织里面有这个巫术的灵，要两三个星期一直释放才能够把他们完全的瓦解。因为巫术灵他们都通常都很久了，如果你初发现最好，如今很久的话就必须要付上代价。那有时候呢，他会在你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属灵征战的时候，他开始反应是越来越糟糕。怎么我越祷告越糟糕啊？那么我儿子我越祷告他越糟糕，因为他刚好正在这个最激烈的打仗时期，他在反扑。所以你不要被这个环境吓到，你再过去你就赢了，你通过这关你就赢了。好，所以呢，我们要用祷告征战，要强力的抵挡，祷告征战强力的抵挡，进入恶化没有关系，有不好的反应没关系，继续面对，继续对抗，对抗这个环境，对抗这个巫术的灵，要重新建立你的生命的疆界。第三，要重新建立你生命的疆界，你不要随便让人家侵犯你的疆界。譬如我就发现一个，我举例发现一个问题，像我现在住的地方，那个弟兄他是单身，那个他是主内的，很爱主的。怎么昨天他不没有回来？他另外房间暂时租给他的同事，他的同事跟他两年多了。那昨天晚上他没有回来，他的同事带着他女朋友回来。原来他把他主卧房让给他同事去，他的同事跟他商量说：“我的女朋友来，你的主卧房借我好不好？”女朋友他把他的床给玷污了。那是淫乱嘛，他们还没结婚啊，女朋友从别州过来，哦，他很兴奋啊，说啊，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你的主卧房借我，因为他租的是小房间单人床，所以他就叫他 master bedroom 给他住。然后这个弟兄啊回到他父母家住，错掉了，这个完全错，他的床给人玷污，将来他留下那个淫乱的灵，他自己还会进入淫乱，而且会跟那个淫乱还会在家里散步。所以我还等他回来跟他讲，他不知道灵界这么厉害的，这就是自己的疆界给打破。你的主卧房你给人睡，而且还给人去犯淫乱了，犯罪，他不懂分辨。这个年头的年轻人就想说，哦，侠义之气嘛，哦，他有女朋友给他们和好，哪里，这不是和好，对不对？你们都可是他们不明白耶，他们以为这样很大方啊，我的主卧房给你睡。所以今天晚上跟他讲，我觉得这真的把疆界都打破了，自己的疆界。我就举这个例，一样的，你有你的疆界，你不要让人家随便打破。哦，这打破巫术就进来了，啊，进来你要收拾，你还不晓得，当你还没察觉，还不晓得已经进来了，啊，搞了半天，你已经昏头昏昏脑了，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了。OK， 好，我们对抗对抗那个重新建立疆界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当你在里面很努力挣扎哈，会带给你忧伤。那这就是你在挣扎要重新建立疆界的时候，会很忧伤，会很痛。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神的力量，就好像婚姻一样，你要重建一个婚姻，失败的婚姻，当你婚姻被巫术的灵摧毁的时候，那过程要重建很难啊，有时候要经过10年、25年才能够重建起来。所以我们宁可在他还没有进入我们疆界的时候，我们就要持守婚姻，我们的床不可被玷污，你们夫妻关系也不能给人来插入， 你们夫妻的问题自己跟神交代，不要去找一个人倾诉倾诉，那个人就趁机而入。你们看到的例子很多啊，趁虚而入，他就知道你们夫妻的关系，他知道最清楚，他就趁你趁人之危，趁你的软弱就进来了。我看我服侍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接待家里接待一个姐妹，然后后来姐妹就跟她丈夫上床去了，后来离婚了。好几个，我服侍好几个，特别是那个，我不是说中国大陆的不好，真的是特别从中国到来的那个他们的，我服侍过好几个都是这样。他接待嘛，自己远方的家人呢、啊，他在他家住。后来这个女孩子是跟他丈夫上床去了。后来吵架，后来离婚了，啊，家破人亡，把丈夫也抢走了。不要破自己的疆界 ，OK？ 好，最容易的目标是什么呢？最容易被巫术攻击的目标，一主任牧师。主任牧师最容易被攻击，在婚姻、家庭和财务上会很大攻击。他不会单单攻击他婚姻，财务、家庭都会被攻击。所以我们很需要为我们的王院长祷告。所以那天星期三下午，就哇，帮他破除啊！他整个人都弄脸色都变不对，我帮他破。后来祷告，整个精神，我说有没有好一点了？有了，哦，有了，恢复了。要不然他就整个人都要垮。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当老师就好了。OK， 第二，敬拜的领袖，啊 ，worship leader 很容易被攻击，恶者千方百计要限制他们，让他们没有敬拜能力，因为敬拜能够带来大能嘛，带来恩高，所以呢，会透过各种方式，有人就说你这个都批评你啊，然后你就被辖制的，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哦，就被辖制了，哦，这巫术。第三，行政人员用来服侍教会的不是掌控教会，行政人员有时候会这样，因为他太像秘书的工作、行政工作后，你盖章要你签，你要我签呢，你盖章等我盖，所以他就掌握很多权柄。我了解很清楚啊，这个神学院内幕我了解很清楚，你不能对我不客气啊。行政人员到后来会变成这个样子，巫术会出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一个行政人员，他将来向神交账的，他在教会里面或在组织里面掌控，他将来怎么办？第四，代祷者，代祷者的角色是祷告让教会的意向方向实现，不是祷告牧师要按照你的意思。很多代祷者祷告到后来就说，牧师你没有听见，你没有看见，我们看见，他就骄傲就膨胀了，然后他们就祷告主任牧师要按他们的祷告。那个代祷者就错，就进入巫术。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台湾最大问题在这里。最近我们发现的，台湾的代祷者已经有大概，你们不要说出去哦，好多已经陷入这种情况，所以都病了。所以神现在借一件事情显明这个病，成为一个兆头，让他们醒过来。那最近呢，我就接到电话，他们说，哎呦，真的耶，我离开的时候我就领受到了神就透过一个很高那个属灵界很高的一个位置的人，他的身上的病一个预表含的兆头，就说台湾的病就是这个病。然后他们本来都以为是什么什么什么雷带的咒诅，后来发现不是，是因为要借着这个显出来一个兆头，显出来说你们的病要快快处理啊，你们要医治代祷者，都是代祷者的病。这个代祷者如果没有弄好，没有脱离的巫术呢，整个教会都垮了，整个神国没办法复兴。所以我们在教会也经常碰到这种例子，哦，代祷者很有恩赐啊，我能够听见，我能够看见，然后就要扛错牧师，替牧师做决定，牧师如果不听他的，他们就批评论断，然后结伙，哦，反正祷告的人一堆都在我这里，都在我权势范围内，就自己组，有没有这样？有啊，教会有很多代祷的祷告领袖，后来就这一团就变成他的势力范围，就专门跟牧师师母作对，后来教会就分裂了。我处理过好几个教会这个样子，但后来膨胀自己了。哦，牧师不听他的，他就好掌控，这群人都是跟着我。嘿，敬拜的也是这样，那个 worship leader 到最后这群 team worship team 都是我的，我建造起来的，然后跟牧师作对，有没有？有哦，我碰到好几个教会的这个样子，就分裂教会，或是把这些人带走， 牧师哪一个地方不合他的意，他就开就跟他闹翻了，闹翻了，反正这群全部带走。所以这将来都会对神交账的，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神。好，那当然，但后来他们出去都很糟糕。这些带人走的出去到外面，一定神不会使用，而且会他们本身都乱成一团，里面也会内讧的，一定会的，因为巫术的灵嘛，巫术灵就会造成内讧啊，分裂。好，所以我们要来祷告，为首先就是为这些主任牧师、敬拜者、行政人员、代祷者，我们如果要神的福音兴旺，要看见复兴，我们要为这四个容易被攻击的那个 target 来祷告。 Amen。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现在就开始为你的主任牧师、为你的 worship leader、 为你教会的行政人员和代祷者来祷告。好，开始两个两个牵手，我们现在两个两个牵手来祷告。好，三个也可以，三个也可以，三个四个都可以，只要你有一个 group 跟你一起祷告就好。为着主名的缘故，为着他荣耀的缘故，我们要付上祷告，神会自己纪念你，报答你。弟兄和弟兄，你们四位弟兄一起。